接下来我们祷告啊，亲眼见何等甘甜，我垂意的赦免，前往世上敬拜寻回，下眼睛的看见。在天父，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看到在历代之下的28章，就看到亚哈斯啊，他是在急难中越发的得罪神，这样的背义啊成为我们的警戒。主耶稣，让我们在苦难中心转向你啊，我的主啊，他真的犯了这么多的罪啊，这列王上是个很坏的一个王啊，是吧？虽然有做王的一个位置，却根本没有做王的生命，而是这样的一个警戒留下来，是我们大大的受教啊。我们都是有一些很多的亏欠，所以让我们真的向神转回啊。今天我们看到保罗对福音的阐明，因信称义的阐明啊，一再的做坚固啊外邦的教会。主啊，这次上到耶路撒冷就是为了这个工作，为了坚守这个信仰，多么的宝贵啊。主啊，借着你的道，这是苏醒我每一位，更是苏醒孩子。我要感谢赞美你的宝贝，去洁净孩子灵魂体一切的亏欠啊。主啊，求你自己带领你圣灵在这里的自由的运行啊，让每位弟兄姊妹因你的道，主啊，正是受责备，也是因你的道洁净我们，使我们正是在道中坚固啊。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光阴，主啊，你自己奉献荣耀的宝座，不敬人之敬，耶稣在这里，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灵求，阿门。今天我们看到在代下的28章，就是看到这个亚哈斯啊放肆险恶啊，这现在牵出好多的恶呢。所以说，一个是马拿西，一个就是亚哈斯，这个两个是很坏的王啊，成为一个警戒啊。什么罪都放出来啊，对着那边去呢，能看到呢，刚强未到，就看到啊，渐渐的保罗啊，为了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啊，更加坚固在外邦教会当中，也是。在犹太的教会，这个真理也要更加明白，所以是刚强未到，一定是放肆行恶啊，一定是越发的得罪神，就得罪神，那便是经历救恩啊。看到保罗是经历救恩，所以看到保罗写出罗马书，写出加拉太书，这是真理的要道，它是救恩的要道啊，非常的重要啊。因信称义啊，因信成圣，因信成圣，因信得圣啊，我觉得非常的对救恩的现在是非常的多这认识是透彻这样的话你才会醒出来的好，我们接下去我们就看圣经，先看一到四节，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呢20岁，在耶路撒冷啊做王16年年纪轻轻的做王神的怜悯呢让你做王。那做王呢他怎么不像他主撒父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不效法榜样，那是什么效法外邦，而且效法呢以色列诸王的道了。就是看到以色列无论北国也好南国也好，有些坏的是这样，又铸造巴利的像，把巴利的像把它铸造起来，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这是神很憎恶的一个罪，把儿女都烧了献给墓路献给偶像，献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你不要效法这个外邦，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不，他偏偏要这么做就是主已经要驱逐外邦的这些可憎的事，他要去做。 并在丘坛上、山岗上、各千岁树下献祭烧香。啊，这一到四节就描述了这个犹大王这个亚哈斯的罪行啊，不像大卫，因为大卫是列王的标准啊，因为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的22节就讲到啊，我一定寻的耶西的儿子大卫啊，他是合我心意的一个君王，因为他在凡事上要遵行主的道啊，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是看到大卫，而且在22章36节，大卫是服侍那一世代的人，所以神称他是合神心意。那么就看到这个亚哈斯不效法大卫，却是效法这些诸王啊、那些行恶的，给神看为是正物的，他要行这些事情，是吧？那么又在那个铸造啊，这个巴利啊，那个在亚哈的那个时候，也是啊，那是北国啊，是吧？巴利的啊，那个耶西比不是带过来，在巴利，渐渐南国也要铸造这个巴利的像啊，多么的犯罪啊，是吧？并且呢，还在把儿女烧了，烧了干什么？要献给啊这些啊偶像啊，献给啊这些啊，真的很可怜呐、啊。就是从这里，那我们想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啊，为什么？主要就是他什么？他里面不听主的话。啊，本来在生命记17上明明都讲到的啊，做一个君王防止三说，还有一个你要抄一本律法书，要常常去诵读的，还要带领百姓啊，一生立约啊，你天天要遵守主的道，成为榜样，才会有影响力，带动全国的百姓。当时约瑟法也是这样，是吧？约西亚啊，他对神的话有那么的敬服啊，一听到这个神的话语啊，他就在神的面前认罪啊，啊，也是带领以色列人。那但是他呢，他不啊听主的道，不效法这个榜样，确实却就看他就是反着的，他就是背着神的旨意啊，他也背逆背道啊，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自己不愿降服啊，就是拿我做王啊，啊，我已经做王了，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受警戒啊，特别是啊这些把儿女焚烧啊烧了啊，这个事情啊是很残忍的，也神所憎恶的，是那么的看重灵魂。你把这些孩子啊，这些孩子啊，你是进这个火啊，活活的把他烫死了啊，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神是非常恨恶的啊，是这样。而且为什么他会这样呢？他因着呢，就是他对偶像的一个崇拜，你知道吧？我就是这样的啊，献给你，你看是这样做，是神是恨恶的呀。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讲，你是把儿女献给世界呢？我多长时间让这个孩子啊这样的学这个学那个啊？你学起来为主还有个意义，你如果为敌啊，有好多的学习，而且呢啊，就是这样的方法，很大的代价去海外啊读书都100多万、几百万的都放上去。如果说在海外在信仰上坚固，还有点价值。如果没有的话，真的很可怜，就是博士后读出来没有耶稣又有什么用呢？将来在地狱里你怎么叫账？你的儿女在哪里？你的妻子在哪里？你的丈夫在哪里？弟兄姊妹，所以静静啊，真的不要把儿女献给世界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啊，我们西门的同工有一位，我觉得也很宝贵，他的孩子读书考上啊，就是浙江这个浙师大嘛，是很好的学校，而且是600多高分考进去。他现在啊毕业以后要怎么样啊？全职服侍，读神学，接下来就全职服侍。为这些真的不容易啊， 圣经如果这书读出来是为主读有价值，所以今天好多人就是为了这个世界，你不要这个世界，世界真的你看透这个世界上不多的了。像传道人当时在90年代啊开始的时候，也好多生活都放下来了，为了赚钱了。所以今天对我们是个警戒，1到4节，弃神笑恶，装行可证。神不要效法恶，专门行这些可憎的事。好，我们再看5到8节、所以耶和华他的神啊，他的神啊，就将他交在亚兰王的手里，亚兰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啊大马士革去了。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啊，以色列王向他大兴杀戮。那个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就杀了犹大12万啊，这个数字多的大啊，12万的人被他杀了。弟兄姊妹啊，都是勇士啊，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啊。我就顺着你看到这一段，你心多的难受啊啊啊，因为他的败坏，神施行管教，把放在交在仇敌的手中，甚至北国啊，都是你兄弟的，也来打他，甚至一天之间杀了12万的犹大人，都是勇士啊。为什么说原因就讲的，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哎呀，真的我们要省察，你离弃神有祸的。他兴起管教的时候，你赶快服从的管教，不然的话你损失很大的。用什么呀，离弃神就是有祸的呢。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是我们真的啊要转过来呀、你看这个亚哈是这么败坏啊，结果这么多的人损失是因着你犯罪。所以一个领袖，一个牧者是非常重要的，你带出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力？你看保罗带出好的影响力，救了这么多的外邦啊，外邦人进了这么多的外邦教会。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我们活着究竟是为什么啊？弟兄姊妹，你是为了救人还是害人啊？你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你还是留半当许多的，真的对我们是很大的提醒啊！啊，所以你看结果是这么大的损失啊。那么就看到啊，就好了，有一个以法莲的勇士领着。好了，我们先看到1到6节啊，5到6节，神施管教被交敌手，神施行管教被交敌手，但他没有醒悟。再看到从7到15节有一个依法莲中的勇士，名叫希基利，杀了王的儿子马西亚和管理王宫的亚斯利亚，并宰相伊利加拿这都是还是归到前面啊，就是5到8好了啊。以色列人还掳了他们的弟兄啊，连妇人带儿女共有20万，又掠了许多的财物带到撒玛利亚。你看20万啊，他有啊带了许多的掠物啊，就把他怎么带到了撒玛利亚啊。我就刚才就是5到8啊，神施管教被叫皮手，带从9到15节了。那么看到一个先知无德了，但那里有耶和华的一个先知名叫俄德，出来迎接啊往撒玛利亚去的军兵，对他们说，因为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恼怒犹大人，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竟怒气冲天大兴杀戮啊。这里就看到我们这位神虽然把南国的犹大交在仇敌手里，交在以色列手里，但他还是蛮有慈爱和怜悯的，就对他们说了，他说如今你们又有意 强逼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做你们的奴仆，你们岂不不也有得罪耶和华你们神的事吗？现在你们当听我的话，就是儿子所讲的话啊，就是他说了要将掳来的弟兄释放回去，因为耶和华向你们已经大发烈怒。弟兄姊妹啊，这里就看到我们的神的慈爱，神的怜悯了。虽然亚哈是这么做，神还是怜悯的。对北国来讲，你们都是兄弟啊，是啊，神已经有好多律法都讲到的，你应该啊怎么样对这些丈夫呢的俘虏怎么对待他，特别是弟兄啊。于是依法连人的几个族长，看来有几个族长就是账号，就是约翰南啊的儿子啊亚撒利亚，尼斯利位的儿子比利加，沙龙的儿子耶西西加，哈德莱的儿子亚玛萨，起来再来啊狼党出兵的回来的人。所以他们说了，他说你们不可带进这被掳的人来，你们想要是我们得罪耶和华吗？加上我们的罪过罪恶过犯，因为我们的罪过甚大，已经有列诺营到以色列人了。于是带兵器的人将掳来的人口和掠来的财物都留在众首领和贵族面前，这几个人能够站出来就拦住他们了。这20万个人啊，那不要再到撒玛利亚来，让他回去。下面又讲到那以上提名的那些人就站起来，就人不多的就站起来啊，他们能够在勇敢的啊能够站起来啊，能够抵挡这个罪恶，真的非常宝贵啊。在一个环境当中，有时候真的你爱的人不多的，还属于少数人啊。你看是被掳的人前来，其中有侧身的就从所掠的财物中拿出衣服和鞋来给他们穿，又给他们吃喝，用膏抹他们。你看这就是对他们有受伤的给他们一些医治嘛。其中有软弱的，就是他们妻女了，然后南走嘛，从北到南嘛，把他送到中树像耶利哥那里的弟兄那里，随后就回撒玛利亚去了啊。这件事呢是做得好的。所以呢9到15节我们总结两句话。第一句话，勇敢者罪禁止作恶，勇敢者罪禁止作恶，不能再这样下去。你岂不是有得罪耶和华吗？你不是拜金牛犊吗？我们也没好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你赶快要遵循主的道啊，要释放弟兄啊，要宽厚的待人。你们说都有啊，这些立位子等等圣经都有讲到讲怎么样对待这些啊，就是打仗的这些俘虏呢应该是怎么做的啊。勇敢者罪禁止作恶，就到时候第二句话，听从先知释放弟兄啊。他听从先知就释放弟兄，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很要紧的。多少的时候啊，我们正在要听主的话，我们在这里其实每天在听，每天在查，每天在看，究竟遵循主的道有多少啊。弟兄姊妹，我正是提醒大家，我们祷告的氛围不够好啊。当一个人在提题目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回应的，我是非常强调这一点。为什么你如果我们在这里都不没有这个回应，在下面怎么带啊？所以在这里每天有早晚的祷告是什么特别的恩典啊。你现在看到教会有这样早晚祷告吗？他们就是一个礼拜当中有一次一两次顶多了聚在一起，我们每天有两次，我们真是要看重这个祷告。而且神应允的祷告有许多的事情也在成就啊。弟兄姊妹，我真的在想啊，神在怎么在廖家工作，怎么在借着祷告事情，怎么神怎么做，听我的祷告，我们的家庭也好 而我们的事工也好，想不到的。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那安家是我天天啊为这个安家在祷告祷告祷告，我真是想不到啊。说这次是接着牧者的介绍啊，结果这次啊一个是武汉的，那跟我连上了，而且他要过来了看一看究竟你这个工作怎么做。神的恩典，我们天天祷告，神不做吗？弟兄姊妹，你跟广州的，我其实这几个地方我常常跟我们的同工讲的，因为我们的同工，我们西门有其他地方都有去广州，有去武汉的，我想通过他们怎么样给我们去讲一下这个工作，能够是他们能够啊那个接受嘛，领受这个工作嘛。结果你看都没有，神听我的祷告，到的时候神会做。虽然这个事情究竟怎么样不知道，我们还是要继续祷告。你看安家工作真不容易啊，有很多的拦阻的，要祷告啊。所以今天我盼望着大家要回应的，你不回应我们是亏欠啊，这是很要紧的。我这帮年纪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想带大家一定要投入这项工作。什么在做啊？那个23年2月25号我来到这里，我有49天不是在家里吗？阳了吗？哎呀，我想如果晚上也没祷告没有聚会，我想在干什么呀？我那个时候蛮灰心的。后来我在神面前祷告祷告，神给我一个感动，一定要把祷告的祭坛这火调旺起来。所以我就过来，我就跟学长讲，我们今天我一过来那天马上开始晚上祷告。弟兄姊妹，你不要忽略呀，这个祷告是感动神的心的，成就神的旨意的呀。所以今天我觉得非常的要紧啊。这次我真很感恩，那时候前一天我跟美华祷告，我说美华呀，这个他怎么圣灵感动他，他会电话打给啊，就是一个小林，小林就是一个同工了。结果他就跟我聊起来，也就是说有他们那个教会3位全职的工人，就跟他们商量了究竟这个工作接下来怎么做。神在开路啊，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天天安家安家天天都说的，究竟怎么去完成这个使命，在教会里面怎么开展这个工作，是借着祷告来完成的。所以我提醒大家，我们要听命啊，我们要听劝啊，要这样做啊，就会看到神在工作。好，听从心智释放弟兄，16-21节。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你看这个亚哈斯呢，见亚哈诸王，求他们帮助，依靠势力了，依靠财富了，把自己的经验们都给他。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是神兴起的，你不悔改，神就是兴起管教啊，掳掠了子民。非利士人也来侵占高原和犹大南方的城邑，除了伯斯麦、亚伦啊、基底斯、朔郭和属朔哥的乡村、亭纳和属亭纳的乡村啊，这个读什么？井所的乡村就住在那里。非利士人住在你境内了。啊，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是犹大卑微。那么亚述王有没有对他帮助呢？但亚述王啊，提格拉比利斯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啊。当然有过帮助，在其他圣经里有记载，但最终有没有用啊？我们才看到啊，在以赛亚上世上你们不是看到吗？当时西西家也是受到亚述这么大的攻击的时候，他也不是拿圣洁经验啊都拿出来，有没有用啊？他反而在希腊记里来咒骂亚伯的军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机会对你一个帮助，马上反过来的啊，他就是要欺凌你，要侵占你的土地啊，是这样的。那么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加倍的，你看所取的财宝给了亚述啊，这也无济于事啊。 今天对我们来讲正是这样，你依靠势力，你依靠才能，有没有？没有用的，都是经历过来的呢啊。所以我说16-21节，忘恩不回呀、啊、你看这些20万都释放回来呀 啊你不是要感恩吗？忘恩还不悔改，靠人土壤，你靠人有没有用啊？土壤啊。好，我们再看下面22-25节，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这句话很重大，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这句话太使我们啊受震动了。为什么？你极难的时候你要求告诉约沙法啊，不是在极难的时候吗？啊，他们就是目标盯着他，跟亚哈去打激烈的拉磨啊。你看他穿着朝服啊，就对他瞄准的时候，他知道马上就什么救啊，在极难呼求耶和华，神救他。哪知道在极难时越发得罪耶和华，他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心非常的刚硬顽梗，才会这样。一个人心硬到一个地步，什么话都听不进去。我们看，我们对自己的儿女，我们有经历的。当他在犯罪的时候，你跟他说，他听不进的，被罪迷惑了啊，那个刚硬悖逆的心在他里面，他就是听不进去的，越发得罪耶和华。一般在极难当中，心会转向神的，但是他正是刚硬到底，这种心正是很可怕的。一个人心硬起来的时候，你很难的。所以我们迫切的祷告，说我们求主使人的心能够柔软下来啊，预备他们的心，渴到主的面前，苦到主的面前来呀、啊！你看，渴到主的面前。神蛮有慈悲和怜悯，神就是要人悔改的心啊，是这样。他即使攻击他的大马士革的神，就亚兰的神啊，攻击他的，他还要去啊，去拜这些外邦的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帮助亚兰呢，他说帮助亚兰人，我们才给他打输了嘛，我也献祭于他。他好帮助我啊，但那些神是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有没有用？没有用啊。亚哈斯啊，就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了来，毁坏了，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你看，封锁这个门是能不能啊？就是等于怎么样啊？啊，就是说，是拦阻人到神面前蒙恩啊。把这个要将门都封锁掉了，在耶路撒冷各处拐角建筑祭坛，又在犹大各处建立丘坛与别省烧像。你看坏的怎么个程度？惹耶和华他列祖神的怒气啊！我去就说啊，越遭急难越得罪神。越遭到极难，你越得罪神。你说这样的人正是我们的一个境界啊。我们每个人都有环境的，你在苦难中，你还是埋怨呢，你还是伏在神的杖手下认罪悔改。你埋怨的话，你就是越得罪神了。神给你环境都有美意的，你伏下来，神就怜悯我们，神环境会转回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真的把我们刚硬对立的心啊，这些心啊除去啊。接着祷告，在哥林多后书10:45，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争争，那在神情有能力啊，功夫上的坚固的营垒啊，把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把人的心意夺过来归向我们的基督啊，定姊妹。所以今天接着祷告啊，好多的坚垒啊。啊，这个人的心的刚硬，你就是祷告祷告，人会转啊。我看到好多事情，我的哥跟你说，63岁才蒙恩，在这个63岁之前，我妈妈生他有这都是啊，就是祷告啊，为儿女祷告啊。我们很小就去礼拜堂的呢，他就刚硬，是吧？63岁的那一年，他怎么样啊？虽然他就到我家里聚会的，我跟妈妈的 这个地方呢是一房之隔，门一开就是我家了啊，所以他就过来，他说那是63岁的春姐亲自对我们说，我是不信的啊，我这样去你家聚会是为了给妈妈看一看，是这样明明说的，哇呀，真是千万不得啊！结果这一说，就没过一个月以后，他到我家的聚会，回去以后中风掉了，就在那个时刻，本来就聚会好的，他里面没有什么，他为了我妈妈看一看，弟兄姊妹啊，那个时候就闹淤血，也是很严重的。医生说你还好，流血的地方还好，位置还好。结果我就问他了，我说哥哥，你现在真信还假信？我真信了。从那个广教以后，他正在悔改。我每天给他读一张圣经，从马太读到启示录，每天一张。当中我就是路加福音和路加跟马可我没有读，就这样每一张讲给他听。这样以后，后来他整个翻转了。我到杭州，他也去杭州；我到平顶山，我们要去讲课，还有去祷告，他也去啊。很可恶的，在这里你不知道吗？他都来听的。你看他这样说话不是很流畅，他圣经蛮熟的。那个如香港，他就看书看好几次，那个有36集，他听了7、8次哎。为什么？他做个大宝贝，他的女儿当时还不这么去听他，他也气啊！你一定要爱主呀，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啊，他你神有大能的，就这借着这么个疾病把他打醒了，也很刚硬的呢啊！所以啊，不要越造激浪越得罪神，那就你就啊，神会抛掉你的，厌弃你的。26到27节。亚哈是其余的事和他的行为，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亚哈是和他列祖同岁，葬在耶路撒冷城里，没有送入以色列诸王的坟墓中，不配呀、啊！他儿子西西家接续他做王。啊，我说最后26到27节，一生违命，成人警戒，一生都是违背神的命令的。你看他没有一点好，一直唯命唯命到底，最后是这样的结局。好，我们看迦南山才书的第二章，迦南山才第二章啊，这一章的主要的一个中心就是什么事情啊？他就是啊，就是为了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更加坚固，对耶路撒冷的这些啊长老也好，这些啊同工能够对啊外邦人的接纳，而且就知道啊对这些隔离派啊，就是对他们的一个啊，就是使他们能够转过来啊，是这样啊。所以呢，这个背景呢就在使徒行状的15章，我们看一下啊，使徒行状的15章里面，就是有些人的搅扰呢，所以他要去啊去啊。嗯，使徒行传啊，15章啊，15章，我们看到1到5节啊，我读一下啊，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你看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顺割礼，不能得救啊。所以保罗、巴拿巴就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长老，是这样的。好，所以他们就派他去了。那么我们看到第二章啊，就先看1到2节。过了14年，弟兄们，过了14年啊，我们看到啊，他从巴拿巴又去又上耶路撒冷啊，说明他已经呢啊去过啊。耶路撒冷，这是第3次去的。为什么要去？就是要把因信称义这个道更加坚固，是这样的啊。刚才已经读行的15章里面我讲到了啊，是这样啊。还有我们看到他跟巴拿巴要去上耶路撒冷，这14年当中 他的保罗的信息，他的心思没有改变，很宝贵的。我们到了一个时候被淘汰掉了，是一个人一直到主来的时候，能坦然无惧见主的面是不容易的，也是必须要坚持到底的，不然的你就亏损了。有人走了一半，有人走了十分之九，是吧？所以他能够过了十四年，还是能够这样的持守信仰啊，这样的为信仰啊，这样的增长非常宝贵的，是吧？讲述的信息就是很叫人得着的啊，又上又上去。并带着提多重去，提多是个青年同工，是外邦人啊，是这样的一个保罗福音所生的儿子。为什么带他去呢？因为提多是外邦人，他没有受割礼的，所以就是一个证据嘛，啊，是这样带他去。那么我是你看啊，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陈说，却在背地里对那有名望的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土壤崩塌。听什么？这里我们看到这四十年当中保罗经过了多少，从大马士的光照蒙恩重生啊，到啊就是圣灵充满受托啊，后来又在啊阿拉伯旷野三年多的时间，这都在四十年啊，这个是这一类的事情。弟兄姊妹啊，他能够这样是吧，啊，奉着启示上去，这奉启示上去是很重要的，他这次去是神的旨意，神的带领叫他去的，所以就会很有果效。今天我们也很要紧的做每一件事情真的有神的带领很好。我要迫切祷告，无论是我们今天去探访也要祷告啊，神叫我们该讲什么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去这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我们去啊做圣工，就神来印证，就神来带领啊，这样我们就踏实啊，是很要紧的，不是盲目的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的。所以他是奉启示，这点是非常宝贵的。因为看到保罗的人生就随着圣灵来的带领啊，在使徒行中十六章不是讲到了啊，这啊那个梅西呀 也还什么地方啊，从这里不许啊，后来就马其顿的人就看到一个意象啊，就是叫他要去，所以他就在往腓立比的河边吕底亚他们心里祷告，祷告所的祷告，后来就把腓立比教会也建立起来。那这样的啊，所以呢啊，他是都有神的启示，圣灵的带领，看到保罗的人生呢特别的宝贵，是在一只在神的旨意里面做工的啊。他说还有，他说奉启示上去，把我在外邦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陈说，这就见证啊，在外邦当中怎么建立，这些人怎么接受福音的，接受救恩的，是吧？让这个福音的见证更加深入人心，使人对因信称义呢这个道更加明白。不然的话，这些割礼派也是很厉害的，下面就会讲到啊，他们就说啊，那个加拉太第一章不是讲到了吗？啊，你第三章会讲到啊，那个你已经受圣灵的充满啊，十字架活化着你们，中间你们怎么还会开倒车呢？弟兄姊妹啊，所以他就说向弟兄陈述的目的更加坚固啊，因为有许多假弟兄兴起来，就是你一定要啊要受律法，一定要受割礼啊。这个犹太这些那耶路撒冷这个犹太教也是很厉害的啊，所以呢就说啊他要做见证啊，为了坚固这个信仰，唯恐我现在他说啊，还有啊，对这样确实在背地里对那些有名望的人说，有名望的人只是说啊，这些灵性啊，他就是他们对他所做的工作的认可啊，而且呢就对因信称义，更加让这些使徒们这些领袖更加坚固。他是所以对有名望的人说，唯恐我现在或从前突然放光。如果你还是靠受割礼靠行律法，那等于因信称义这个救恩不是白白说了吗？就突然疯狂，他一直为啊这个因信称义这个道嘛啊在啊，其实那个啊就是彼得也经历过嘛， 在圣所显的第十章啊，神把这个一个白布解下来，里面都有好多的啊这些飞禽走兽啊。他说这是不解的，我不吃。神说的，我所解禁的不能当做不解，你反而吃，就预表着外邦也要蒙恩嘛。后来到哥尼流家嘛，他是有经历的。好，一到二节，一到二节，奉神启示，见证救恩，见证救奉神的启示。啊，那边呢，弃神效恶啊，就是亚哈斯啊，你今天做王啊，你不要神，你哪里会有做王的资格？这个福分是神的功，神的爱呀、啊，神的恩爱，他弃神效恶。啊，效仿这些啊，列王列的诸王的恶，庄行可证，庄文性可证。这边呢是怎么样见证救恩，庄文去救人，那边是害人啊。一个是不要神，像我这边是奉神的启示，反对啊。好，再看上到五节，但我与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他特别他提出来。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那提多是问，提多也不想受这个割礼，他们都明白，我是因信称义的，受割礼啊，只是一个形式啊，不是靠割礼得救，也不是靠行律法得救的啊。因为有偷证，就讲到这些假弟兄了，因为有偷证迎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啊。要叫我们做奴仆，就是这种异端啊！他叫我们怎么样啊？就是啊，要守割礼，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不在基督里有自由吗？要叫我们做奴仆哎！圣经在罗马书八章一节不讲的吗？啊，基督已经释放我们了啊，在基督不再定罪了，已经剩下圣灵和圣灵和圣灵的律释放我们。加拉太第五章也讲到啊，第五章也讲到啊啊，圣经怎么说的？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基督释放叫我们得自由，圣灵是我们自由，真理是我们的自由。你讲到这基督都是真理，为什么还要负这个啊那个律法的恶呢？啊，做奴仆呢？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啊，仍然就是特别是应信圣灵这个真理是你们知道啊，就是他对这个异端啊，对这些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啊，就是迫切，一刻的功夫也不容让来顺服他们啊。保罗这不是说他有学气要变，不是，他是为了捍卫正道嘛，这个真的很要紧的。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非常重要，也是我们所效法的榜样。好，三到五节，勇敢卫道或者护道都可以啊，按真理行啊。我们真的持守真理非常的重要。我这么这次我们看到啊，我也是为我们内部的一个圣洁呢。结果我们这次不是坚持真理吗？有没有用啊？有用。我看到陈忠都讲的很好的，说一个人都坚持真理，坚持的神就给你挡呀，你就就形成这个习惯，看到这些非真理的啊这样的敌人，你就会给你站出来，神给你这个挡呀。如果你都妥协，你就没有这个挡量了啊。好了啊，就是说勇敢为道，按真理想，按真理行，对到那边呢？深思广教，被教敌神。为什么他们会教敌神？不按真理行，他们不愿意护道，你知道吗？这个也是善法。为什么你会被敌啊？教育敌神，你不遵守的旨意啊，你不效法啊，大卫行神正的道，不效法，你要效法恶。所以今天两个人的对比啊，一个是勇敢的味道，按正一些。好，六到八节，你看下面。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听准这句话，不是说啊，好像啊，保罗骄傲 啊，与这些名望，他就说我做这个工作不是应在有名望的人啊，或者见性，不是这样啊，这些都没有关系呢，只是这样啊，不是对他们的藐视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啊。下面神不以外貌取人的，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没有加增你什么，就是这一切不是靠外在的，乃是怎么样，下面就讲的反倒看见主托我传福音给那些未受割礼的，反抗的主的大，因为在第一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了，他说始终不是人力的，是神直接立他的，不是从人来的，他传福音也是不是人怎么样，是神儿子啊启示在他的身上，三个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他的托付是神直接托付给他的，所以呢他就讲到啊，看见主托付传福音给那时候未受割礼的人，成为外邦的使徒嘛，正如托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啊，所以说呢两个不同的使命都是圣灵的工作，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做外邦人做使徒。今天我们看到保罗也是犹太人啊，是吧，他是是法利赛人嘛，是法利赛人的法利，他是受过好高等教育的，他说确实你叫他说外邦人的使徒啊。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六到八节，圣灵感动领受托付，圣灵感动你，你领受这个托付，你做外邦人的使徒，他做犹太人的使徒。其实彼得也很可惜的，为什么呢？神已经给他了啊，叫他去外邦人，他也去了一下，但是他还是有成见，你知道，他下面他会装甲嘛，与外邦人隔开嘛。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今天保罗就是啊，不违背天上的意象，就往外邦扩展扩展扩展，这神的心意啊，外邦人比犹太人多多了呢，因为神的旨意是不愿一人承认，那要人人都悔改的，这自然的一个旨意和心意嘛，是吧？所以我说啊，圣灵感动领受托付，对着那边去，也是看到今天的儿子也宝贵，勇敢责罪，勇敢责罪，真是要圣灵感动，你不是从神而来的，你不敢的，勇敢责罪，禁止作恶啊，领受托付，也就是为了救人离开罪恶嘛。好，九到十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这个雅各就是耶稣的兄弟啊，那个西比泰的雅各他早就殉道了啊，基法就是彼得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啊，这个意思是相交之礼怎么那一个礼，怎么做法我不知道，但这里边借着这一个礼呢，就是来啊认可保罗他的传福音的事工，就这样互相尊重，就这样啊，就这个意思，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做的。你看到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也讲到，保罗不是带着啊马其顿的啊这些啊还有哥林多教会的这些捐献啊送到耶路撒冷，当时正好耶路撒冷有饥荒吧，所以他是很有啊这个热心啊去行善的啊，讲这件事情。好，九到十节，彼此接纳行相交礼，彼此接纳行相交礼，对着那边去听从先知释放弟兄啊，彼此接纳也是一个神的旨意，神的一个啊就是神的啊话语呢，听从呢啊，先知的灵要顺服先知，都是有教导的啊，所以一边听从先知释放弟兄也是神的旨意，这边彼此接纳行相交礼也是神的旨意，彼此接纳啊，我是做外邦的使徒，你是做犹太的使徒，都是很好的，目的就是一个把福音传遍地级啊，你福音传遍的时候主就要来了啊，都是一个使命啊。好，再看我们看到十一节到十四节了， 啊。后来呢，激发到了安提阿，因为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打他。啊，但是什么可责之处呢？哪里不好呢？下面就讲出具体了。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就是耶路撒冷来的人呐、未到以先啊，他是和外邦人一同释放的。即使他们来到，就是耶路撒冷来到了，他因怕割礼的人，奉割礼的人呢、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他就是责备这件事情，可责之处就是这点。本来是他没来之前啊、这些耶路撒冷没来之前，他跟外邦人一同释放的。因为一同都是在主里蒙恩，一同都是因信称义，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真理。但是为什么隔开呢？这些割礼派很厉害的，就是说要靠行律法，要靠怎么样啊？要靠行割礼的。其实这就是与旧恩是相对的了，对立的。所以呢，就是你不能这么做的。那么彼得的一个可耻之处是哪里呢？第一个，他惧怕犹太人中的割礼派，他怕惧怕。第一个是为什么可耻的一个惧怕。第二个呢，他信仰和行动的矛盾，因为他信仰知道的，你彼得不知道吗？他知道应信称义，他曾经也去过哥尼流，他知道，因为怕他嘛。你行动呢，也别人不是这么，你彼得怎么会这样呢？第三个，不顾严重的影响啊。你这样的话，那些外邦人在那本来是好好的吃饭，又隔开，他会想，哎，你是这个大使徒啊，这你怎么会这样做？他会灰心的，也会悲观的。究竟是靠割礼得救呢，还是渐渐因信称义啊？会疑惑的，带来严重的影响。第四个呢，就带来信仰的混乱，信仰的混乱啊。而且第五个就直接绊倒外邦的教会的信徒。所以为什么呢？他有这么个一个错，所以他要责备他啊。那么其余的，你看犹太人马上就坏的影响，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了，甚至连巴拿巴呢也随乎装甲。你说严重不严重啊？你看他保罗，他真是一个这个捍卫正道的这个勇士。为什么呢？彼得是个大使徒啊，他为什么不等他们都都上来以后跟彼得私下讲讲？不能，因为上来以后大家就是一个影响，对外邦人当时一个会上人是蛮多的，他当面就责备。我觉得这个真好，是吧？就会是那些还没上会的人都能够扭转这样的一个错误嘛，多重要的，知道就是因信称义。你看下面保罗怎么说的？那么当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因为福音的真理哪里不合？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不是靠割礼的，因为在割礼派他就是这样的观念，要一定要受割礼，甚至强迫外邦人要受割礼的。所以今天暴露能够这样站出来真好呢。这样啊，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对彼得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你犹太人呢？就你又走割礼派的道路了。你是犹太人啊，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要随犹太人呢？你叫外邦随犹太人，就是行割礼啊，就是行律法啊。他就指责他的这个信仰的错误啊。我刚才就讲到他五方面的可耻之处，所以他就，你这样的话，你就会使外邦人非常的受伤害失望了。你是个大使徒，有影响力的，所以你这样讲出来，那叫人怎么办啊？人多少人还是得看人的。所以今天保罗就马上指责他。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看到他身上很宝贵的呢啊。所以呢，我说是一到十四节当面责备，为了什么？维护真理呢？有多重要啊，当面的责备啊，是非常勇敢的，是吧？是非常勇敢的。所以我觉得这点很宝贵的啊。当面 责备，他的模式后来改了吧。啊，对对对，没有当面责备，没有正义，对到那边去呢，就看到忘恩不回，靠人徒劳，就是讲说亚实啊，啊，以东非利士来打的手，他求什么？求亚述了，啊，开头呢，啊，是以色列人也行善，使他们二十万人都过回来了，他没有啊在神面前悔改来感谢神，而且还不悔改，越发得罪神。下面就讲了，还没到这一节，是吧？就靠亚述，其实亚述对他无济于事了。弟兄姊妹，你现在靠势力真的，你靠不住的了。我们讲到那广跟登记说，当时是为了我们有个堂啊可以聚会，好吧，就妥协一下吧。好了，现在你看，面临的就是很严峻的考试。你如果说你不归到他们名下，好了，叫你上吊，就是呢，你保堂呢，还是保人呢？马上给你考验的。所以说啊，先听，这个是信仰的问题，一定要坚守的。好，这是一个啊，好，再看十五啊，再看十五到十九节，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他就讲到我们，包括彼得都是犹太人，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啊，啊，你如果你这样说，你就是也就讲到外邦人也是罪人，我们也是罪人，只有信耶稣你才能够成为义人吧。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他就讲这个道理，乃是他这些旁边许多人在听的纠正啊，挽救这个教会的啊，因信啊，他说既知道人因啊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他们都是犹太人，也信了基督耶稣，是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是因行律法称义。这句话再三的强调，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凡是人呢，确切凡是人呢，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这就非常让大家知道，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你去行律法，你会行得起来吗？你靠自己真的麻烦死的。我们今天就是靠恩典的，你靠自己自夸一下，你马上失败。我昨天一个经历啊，那我对曾叔讲，我说我真的很，我说我现在好像不像我这个年龄的，总觉得很轻松。这种什么时候绑架我，你知道吧？我昨天中午的时候，这个祷告做不出来，就是呢，哎呀，硬是就觉得非常的累了，非常的累，我躺下来。后来我就认罪啊，后来神又给我恢复了，就没一点可夸的，我就相信神啊，我每一步路是你做着我，不然不是你做着我，不会有静静的这样的服侍。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恩典的伟大，见我的伟大，常常会提醒你，知道吧？你没有可夸的，一点别人都有夸我的呢，我是讲，哎呀，你这个人没有变啊，我几十年都是这样。其实神的恩典一直在拖住我，你知道？你看，马上昨天就祷告都没办法做了。后来我说，马上向神回转，就是在这样做，是神的恩典，不是我有一点的好。感谢主呢，你越是夸自己软弱，靠神的恩典，神就越把你拖住。我们自己一点也没有啊，你行律法称义嘛？啊，好了，他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就是啊，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是罪人，难道下面是连起来的，难道基督叫人犯罪吗？我们在基督称义吗？就是，难道基督叫你犯罪啊？一定再三强调，不是靠守割礼，不是靠行律法，你讲得很清楚了，你犯一条就犯众条啊，我行不出来。保罗自己在那个罗马书第七章都讲到，因为要深信，这是很要紧的这个真理啊。我们去外面讲的要讲得很透的，因为主已经把我们的罪行和罪性 就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现在我们只要有信心去接受，你顺服圣灵，你就行出律法的义来。在罗马书的八章一到四节很清楚的，跟什么呀？在基督里不定罪了，是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们。因肉体的有软弱，所以我们行不出来嘛，对吧？行不出来，也是为我们定十字架，不是这样吗？是吧？那么我们顺服圣灵，你就行出律法的义来。今天讲得很清楚了，这弟兄姊妹，所以今天你不能够再回到那个啊，行律法，哎呀，受割礼，就这样。丈夫不是，他就说啊，难道基督教人犯罪吗？丈夫不是，主已经救你了，你回来就蒙重生了，得生命了，是吧？丈夫不是，说我素来所拆毁的要重新建造。素来所拆毁的就是什么？就是说不是靠割礼，不是靠行为，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能够再重建了，是吧？我们就是因信称义的，你要凭着信去接受，这个很重要啊。就是我们信你就称义了，我们信耶稣，主啊，我的罪，你保险接近我，主就接近你了。你要信得下来，所以有些人还信不下来是吧？看你接受称义，这就是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拆过东西，你还去建造，你是犯罪了。弟兄姊妹，你真的会那个吗？你会得救吗？你靠自己能得救吗？靠行律法能得救吗？你去受个割礼能得救吗？你问自己。我们是因信称义啊，像保罗就讲各自自己的经历了吧，啊，他说我因律法，那他就讲经历了，我因律法啊，就像律法死了。什么叫做像律法死？就律法对你没有这个要求了，律法不再叫你行这个行那个六百多条啊，他对你没有要求了。为什么死了？因为主已经把我们啊，就是说不再受律法的瑕疵嘛，定罪你嘛。但是今天信了耶稣以后，再接着的释放的自由了，就是你应该接受这个救恩，你是靠这个救你能行出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律法对你没有要求了，就是那样。真的，这是很宝贵的真理啊，是吧？你还去行啊，去行，你行得出来啊？所以他已经所以说，就是说，就像律法死了，律法不再对我有要求了。在加拉太书三章的十三、十四节就告诉我们，把我说律法也赎出来了，把你赎出来了，这些罪就是耶稣担去了，律法不再对你有要求了，不再定你罪了，就这个意思啊，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所以今天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讲得很清楚的，是你罪身灭绝。是吧？在死的形式上与主联合，在复活的形式与主联合，这就是叫我们叫与神联合啊，是这样啊。好，十五到十九节，经历救恩，脱律法的恶。你经历救恩，你脱离律法的恶啊，不再对你有要求了，不再被他捆绑了呢。那边呢是看到什么啊？越遭激难，越发得罪神，越得罪神。所以这边不肯悔改啊，这里是怎么样啊？就看到保罗的谦卑，他不断的经历救恩啊，他知道自己，他也说明自己啊，他虽然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他的见证，他的工作，他的能力，这各方面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效法的，但是他在罗马书七章十九到二十四节他就讲过自己的本性啊，他说我想行得善，行不出来，不想行得恶，行出来，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舍圣者，然而靠着主已经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啊。就是呢，他经历了救恩，所以今天我们很重要要经历救恩的，你不经历救恩你行不出来的，你行是一时的，弟兄姊妹，不断的经历救恩，不断的成圣，你知道，不断的得胜，会像基督，你的救性东西慢慢的减少减少了，你会对罪会很敏感的，你出了麻烦向神回转，是这样啊。好，下面啊，对的嘛，好了，二十到二十一节啊，他说我下面我已经与基督 同钉十字架，他与主同钉十字架，包括罪性罪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句话很重要了，现在我活着还是我，你知道吧？也就是我还是基督在里面活着。常常我里面老我东西很厉害的，也掺杂的人情人爱的东西也好，骄傲的嫉妒都在里面。你是不是还在里面？还没有了，他不再是我了，我的意思都没有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跟基督完全在上了。如果说一个人完全基督在里面活着，你活出来都是遵循主的道的，都是行说都是遵循主的道。你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你说行说看都是行说，不是主的道了吗？问题不再是我，你还是我。我问自己，还是我？这句话很宝贵的。你是我还是主啊？弟兄姊妹，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生的儿子而活。这句话很重要的。因信啊，生的儿子而活，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跟他复活的生命了，为这样的活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就是他耶稣。他爱我，为我舍己啊！他在十个十字架一再讲到十字架的救恩啊！他为我们这件非常重要，就是说主已经把我们的罪行罪性都定死了。不仅有没有信心接受，如果你真的是不再是我基督的灵活着，你就不一样了，活出来了啊！我不废掉神的恩，又若是我不废掉神的。又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突然死了，你还要靠律法的话，等耶稣白白定十字架了，突然死了，他已经成就了这个伟大的救恩。所以见过我们就是你要信心接受，每天主的话是在这里面的更新啊，所以要思想被罪人顶住的耶稣，免得疲倦灰心。特别保罗讲到上个十字架啊，我已经与主同钉的十字架，他不是讲到吗？在加拉太书六章的十四节，就四节而论，我已经钉十字架了。就我而论，我已经钉了，钉死了，讲了三次的钉十字架啊，洗请是与主同钉十字架。所以今天你究竟钉了没有，弟兄姊妹啊？所以当时的马丁路德就是为了这个应信圣灵，他不是经历过吗？当时那些教育说啊，爬钉子啊，靠自己啊，没有用。后来他就悟出了这个道理，就是因信称义，改革了那个时候的一个错误，把它扭转过来，因信称义啊，非常宝贵的弟兄们。我们现在你不要说啊，这句话很熟悉，你究竟经历了多少？你如果经历的话，你老我不死的，你不会骄傲的。你如果骄傲，你骄傲，马上神会管理你的。你就会扶下来的，弟兄姊妹都在不断的经历成圣了这个阶段，你都在经历，直到见主面的时候，主啊，完全降不下来，见主了，弟兄姊妹啊，究竟我们现在还带着罪去见主呢，还最后我们都是炼净了，不断的成圣了，那就好了，弟兄姊妹，你看我看了好多往东看了自己思想要经历的。你不断经历救恩，你人就改变，不过还是这样骄傲，还是这样嫉妒，还是这样自私，不会的啊！所以我说最后一句话，与主同时为主而活，你是为主而活了，你活在人生上很精彩的，是吧？很叫人的帮助的呢，会有好的影响力的。那么对到那边去呢，一生为命，成人的境界。保罗是一生成功啊，美好的见证，他才会唱说得胜的凯歌，当好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光明为我存留啊。并且那么的成功，这边是这么的失败，成人的境界虽然做王，却是这样的一个坏的王。好，接下去我们就看启示录十九章十九节，十九章的十九节， 未来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就是兽王联合与神征战啊，这场征战啊，啊兽啊，兽王联合呢，兽与王联合与神征战。好，箴言25章，制服己心，真道圣极。25章，好，一听看1到7节啊，那些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所腾所什么路？绿路啊，将士啊，腾路啊，啊腾路，将士隐秘，乃省的荣耀。啊，这是省的荣耀啊！将士查经，那君王的荣耀。说你查经还说明你也眼睛看清啊。天是高，地是厚，君王的心也测不透啊。人的心真的就神是鉴察人心，都知道。除去银子的渣子，就有银子出来，是吧？所以银子的渣子就有银子出来，必须把这些渣子除尽。银匠能做，能以做器皿。除去王面前的恶人，果为思考公义建立成公平，公义是宝座的根基啊！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你在在读什么见在王子面前，我以前会读的什么面前叫你退下啊。好，1到7节，谦卑自洁，灵里参透啊！谦卑自洁，灵里会参透。好，8到14节，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啊！真的不要啊！听了马上与人争，不要了，免得至终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怎么行了。也不要争竞，哎、啊，你与灵舍争讼，要与他一个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恐怕听见人就骂你啊，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所以不要陷入这个历史。有一句话说的何宜，就是金苹果在银网这里，真的说话真的很重要，说话何宜啊？那个大卫说话何宜，当时不是说他说话何宜吧啊？智慧人的劝谏在圣颂的耳中，还有金黄啊金耳黄的金金的状子，真的你不要，智慧人的劝谏很重要。这个智慧是神的那个智慧，在雅各书3章16到18节，上头来的智慧啊，说在话语得救的智慧啊，真的非常重要。有些人呢，一句话把人整个转过来啊。啊，还有你看13，忠信的使者叫差大人心里舒畅，就如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你看忠信使者真是叫人舒畅，有些叫他做他没做啊，都能够忠信。蔡大人心里很高兴的，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蜂蛹。你不要空夸，就是有些人把它夸起来夸起来，其实没有用的，好像无语的蜂蛹啊。好，8到14节，智慧忠心，说话合宜，要智慧也要忠心，说话要合宜。15到22节、啊、都是叫我们有应有的品格呢啊。15到22节，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哎，你说这话多好啊！你恒常能够劝动君王的，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啊！你看常道说一句话，柔和人能免大过哎。有一些就是骄傲，一跳起来，哇呀！以前啊，我们看到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看到这些年轻人在学习，一句话就打了，打出人命来了。所以多么需要，所以这个柔和不是一种外在的东西，是里面那种能力。你不要以为是外在，不是的、啊、说话好像啊慢慢说，或者、啊、说话谦卑，当然谦卑的话有重要，重要的那种人胜力是里面的能力出来的。你看耶稣柔和谦卑是里面的能力啊，你不要柔和柔和，这个柔和是有带能力的啊，那个折动骨头啊，你得了命吗？只可吃够而已啊，吃够而已。 恐怕你过把就呕吐出来，所以不要贪啊，你的脚要扫净临时的家。以前呢，这些农村啊，有些大院子常常会在一起讲东讲西的，恐怕他厌烦恨恶你，做假见证陷害临时的，就是大锤就是利刀啊。你看啊，你做假见证没命啊，有些水火是的是的，你害人命是快见。晃荡是，你看这句话啊，晃荡是依靠不忠诚的人啊，一个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错国父的脚啊。你看你不要依靠这些不忠诚的人，对伤心的人唱歌如同冷静脱衣服，冷静的穿衣服，你唱歌唱起来你这个唱怎么唱的，是吧？所以在罗马说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的人同乐啊，是吧？你伤心人家还在唱歌，你不是现在乐祸吗？就是冷静脱衣服啊，又减上到处啊，你的手底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所以都有些伤心的人，非常痛苦的人，你不用怎么说话，你就陪陪他，你为他祷告，他就在安慰。因为你这样行，就把炭火堆在他头上，渴了给他水喝，就炭火堆在头上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啊。啊，15-22，叫我们怎么样啊？恒忍柔和，忠诚爱人，恒忍柔和，忠诚爱人。23-25节，23-25节，北风生雨，长棒人的舌头也生怒气啊！不要长棒人回棒人啊！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啊！就叫避开这些吵闹的。啊，所以看到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有那凉水给口渴的人喝，这好像就是福音啊，啊，说的话语啊，是吧？你传过来就是口渴的人给他止渴了，说的话滋润人的，救恩叫人得到啊，拯救得到喜乐的，救恩千般人装饰啊，很多的话知道多宝贵啊。23-25节，忠传主道不长谤人，我从主的道不长谤人。最后26-28节，一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像弹魂之泉弄主之井啊！你看，你说一人要勇敢，在恶人不要退缩啊！吃蜜过多的是不好的，这个蜜是要听好话，这些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长远。所以今天我们要制服自己的心啊，在正念第10讲到什么？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里发出的。所以今天非常重要，常常对自己的心要能保守，不是想到什么事就说什么，这是思想一下。所以我说制服己心，刚强正道啊，刚强正道啊。好，3-1节，众信寻求神勤预备得启示勇未到啊，寻求神勤预备得启示勇未到。好，接下来我们就祷告吧。一边我们就看到亚哈斯这个人是这么的行恶得罪神，我们渐渐要听从先知的劝诫啊，我们不能忘恩啊！啊，特别一句话，越遭苦难会越发得罪神，真的是我们的很大的警戒啊！这边就看到保罗是怎么的骑士来见证救恩，那勇敢的味道啊，真的很宝贵的啊！所以今天啊，他是经历救恩，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